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你面前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交托，谢谢你的恩典，常常给我们许多学习的机会。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下午一起来思考有关撒加利亚书的内容交在你手中，求再次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所要学习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有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所对我们所要说的。主，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祈求你从头到末了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个礼拜我们有上过了这个撒加利亚书，大概有做了一个介绍。大概知道撒加利亚书讲什么吗？讲到回归，那撒加利亚书的目的主要是告诉他们什么？就是跟哈该差不多一样，就是回归之后呢，很重要的，上帝是要他们怎么重建这个圣殿，哦，回到这样的一个敬拜神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哦，但是我们就讲过，那建造圣殿不过是一个外壳外面的，更重要，神在兴起以斯拉，然后在他们当中来教导神自己的话语。哦，最坏。所以整个的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很相似，都是一直在讲到回归之后呢的这个整个重建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撒加利亚书，我不晓得你们在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吗？谁有回家读过撒加利亚书的？有没有？当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吗？讲意象，哦，除了意象之外呢，那里里面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是谁？那撒加利亚书里面一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哈该书提的谁的名字？所罗巴伯，对不对？哈该书一直出现的另外一个名字是谁？大祭司约书亚，啊，出现在撒加利亚面，然后你就很惊奇说，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这约书亚的时候呢？第四章跟第六章如果你比的话，这两章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那我们就曾经讲过，在旧约的里面呢，旧约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指向要到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旧约里面所指向的。那么哈该书里面就提到所罗巴伯的时候，所罗巴伯又出现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所以他是耶稣所罗巴伯，所以耶稣也是所罗巴伯其中的一个后裔，哦，如果从家谱里面这样来看。但是来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看到为什么忽然间提到大祭司耶稣亚，然后特别第四章的时候呢，神就说当他站在神的面前，神吩咐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还给他头上什么戴冠冕。然后来到更重要的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吩咐他们说什么？要用金跟银来造那个冠冕，戴在谁的头上？不是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而是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要告他做什么？就是做君王。那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想到犹太人的什么？他们的那一个在他们的律法的里面，那神曾不吩咐说什么？哦，祭司从利未人当中出来，君王只能够什么？犹大出来。那么如果你是祭司，你可以是先知，但是你不可以是君王。那为什么撒加利亚书会出现这个祭司又做君王啊？这个就有一个地方就出现在这一边，那这个就预表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耶稣的三重的身份，因为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也是君王，耶稣的三重身份就在这里出现。但是早在这个的时候呢，你想到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祭司，当时他是君王，就是创世纪十七章里面提到什么麦基洗德，有吗？所以麦基洗德就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所以希伯来作者就提出这个麦基洗德，为的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有着三重的身份。所以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呢，是祭司你不可以做君王，因为君王只能够出自犹大，祭司只能够从利未支派出来。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所高立的 那一位圣者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祭司，他又是先知，他更是君王。哦，看见这样的一个吗？那这个之前也有一个背景，那是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这一些。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以撒迦利亚书再次的讲，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从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回归，哦，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是由谁呢？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就是要来做这个圣殿。那做圣殿只是一个建造外面的一个建筑物，更重要的呢是之后呢，在大概的将近80多到100年的时候呢，那神灵兴起以斯拉，80年后以斯拉被兴起，带领众人回来。那以斯拉就以他的律法来教导上帝的百姓。那这个是一个软体，所以有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建造，更重要的是人心里面的建立，就是以神的律法来建造百姓，百姓神的话语来建造这个百姓。所以归回的目的呢是做什么？就是信仰的重建，重建上帝在什么？耶路撒冷的名。所以在以斯拉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就提到，波斯王苦雷这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什么？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什么？建造殿宇。所以他们重新建造那个已经被毁坏了，被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被毁坏的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呢，他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恢复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因为神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这位神，然后重建信仰，重建敬拜，更要重建上帝的名。所以他们在被掳70年的时候呢，在巴比伦，在波斯那个地方，他们是没有圣殿敬拜，只有会堂。所以现在呢，他们重新回来，要在耶路撒冷来为上帝建造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是他们归回的一个目的。那从这样的里面，那撒迦利亚书里面刚才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从旧约的里面就知道，在这2000年的历史里面，每500年，500年，500年，那就是有一个我们称分成四个的时代。什么四个的时代呢？那第一个500年，2000，主前2000到1500年是族长的时代。这个是谁呢？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把他呼召出来，把他带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族长的时代，500年的时间。神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还有雅各，就是这个族长500年的时代。那之后呢，就进入到先知的时代。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呢，神就兴起摩西，把他们什么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神就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神与他们立这个约。约了之后呢，那摩西就以先知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教导他们这样的一个百姓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从摩西一直到撒母耳，我们讲这500年期间呢，这是一个先知的时代。然后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立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就高了这个扫罗。扫罗是第一位的君王。那从扫罗一直呢到北国先灭亡，然后到南国，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就是西底家，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以色列就亡国了，圣殿就被毁。那这个是在君王时代另外500年。然后之后呢，回来回归之后呢，接下来这500年呢，就是一直是祭司的时候，神就兴起的这一些的祭司，因为呢也就再没有先知，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施洗约翰被呼召起来，在旷野里面呢来传道，为这些的百姓们施行这个洗礼。所以呢，就在这400到500年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先知了。撒迦利亚书就很清楚的记载，就用一个祭司的制度，在这样一个制度。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2000年的历史的里面，有四个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在这每四个的里面呢，我们都看见呢，那神想要兴起的那一个人，能够祭贺，又是先知， 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那个人有吗？在这些里面神都导不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神没有一个是神和神心意可以兴起来呢兼任这三样的职分的，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他就兼任这三个职分、哦、三重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千年历史里面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这一些的人物里面，人都是不完全，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被兴起来而能够被神使用、哦、完全的使用契合这三种职分的。所以呢，神需要一位能够集合这些职分与一生又合格的领导人物。所以这个就在旧约里面一直在指向那位什么道成肉身要来的这位什么上帝的独生儿子、哦、呀，这一位领导的人物。那所以撒迦利亚书里面就有两件事你可以看得见。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祭司将取代先知，因为接下来呢就是由祭司有献祭的事工在圣殿里面，那祭司也兼职先知的工作来做教导、哦、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就兼职这样的工作，然后之后他把教导的工作的重任呢就交给圣殿里面呢守住这个圣殿的这些祭司们来做这些教导 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在这个旧约到新约这4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上帝就再没有兴起任何的先知来起来来做这样的一个什么传讲神话语的、哦、就没有，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施洗约翰才被呼召起来。所以在这400年里面全部都是由这些祭司，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有两位祭司、哦、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位是谁？亚拿，另外是谁？盖亚法、哦、这两位在当时来做祭司、哦、所以神当时就在400年里面的里面呢没有这个先知被呼召。然后第二个呢，祭司跟君王的职分代表着重大的一个改变。刚才就提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系 的传统的里面，祭司是不可以做君王的，祭司可以兼职是先知，但是他不是这个君王、哦、不是君王、哦、所以君王永远是出自犹大。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在第四章的时候呢，耶稣亚大祭司耶稣就站在上帝使者的面前，那神就吩咐脱去他的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洁白的衣服，然后之后再给他戴上这个冠冕。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神再次吩咐他们用金跟银来造这样的一个冠冕，戴在谁？祭司耶稣亚的头上，而不是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所以你就发觉到有这样的一个祭司就要兼治君王的职分，代表做一个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这改变呢，开始的时候创世纪14章17节就提到这个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杀了那四王之后呢，回来之后呢，他把掳来的东西、哦、拿了十分之一送给这个麦基洗德。圣经说他是谁？他是大当时的祭司，至高的祭司，又是什么？撒冷王，就是王。所以当时的祭司跟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希伯来书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麦基洗德的身份，其实就是预表那位要来的 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啊、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那位君王、哎、他也是谁？祭司，他也是君王、哦、三重的一个身份，先知、祭司跟君王、哦、的这个的身份。所以旧约就让我们看见他是指向耶稣基督、哦、所以在以马忤的路上、哦、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基督将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也是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主作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呢，所指向的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哦、所以在摩西和众先知起一直指作所讲的话呢，旧约里面都是讲的就要应验，就是说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哦、然后复活之后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啊、路加福音14章里面，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你们同在时候告诉你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所指向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亲口也说，从过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里面所讲的一切，其实就是指向他。所以在撒迦利亚先知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耶稣亚大祭司的职分的里面，他又接下来带冠冕的时候呢，的意思就是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又是祭司的这样的三重的身份，就要应验在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上。OK， 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就更高清楚告诉他说，因此呢，这个他就是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使人在全业之下的过犯呢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做永远基业的应许。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已经告诉你，当耶稣还没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旧约那些人怎么样的得救？当时没有福音，对不对？福音只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有福音。但是旧约的人怎么得救？但是九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他除了做新约的中保，借着他的死，使人在什么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做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是新约的中保，也是什么旧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即他的十字架的救赎不是为了，不是仅仅是为了降生以后新约时代的信徒，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也为做救赎前约时代的圣徒所预备的。所以呢，从亚当、夏娃、亚伯、瑟特一直讲到这些人物，直到如今呢，以至以后的信徒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以救赎，成为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呢，第十章的时候，接下来就讲到什么信心的伟人，就从旧约里面呢，就从这个谁亚当、亚伯那边一直讲起。所以希伯来书最后讲，如果要述说，一一都讲不完。那这些人就是什么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的。所以耶稣不单是新约的中保，叫我们借着他因信而称义，旧约的人呢也在因信称义人家，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他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我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那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但是他所流的宝血的功效呢，也救赎那一些在前夜，就是新就业的时候呢，那一些人让他们也得着救赎。可以看见吗？就业指向耶稣基督，新业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全。所以2000年的历史，我们看见刚才所说的，从助长时代、先知的时代、君王的时代，一直到祭司的时代，没有一位合格的人选。所以呢，一直到什么只有耶稣时代，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受刑罚。那无罪的他是上帝的羔羊亲自预备的，然后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当时只有祭司当耶稣时代的时候只有这个祭司。那施洗约翰是上帝沉默400年之后的一位先知，所以撒迦利亚书就讲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祭司就要代替，祭司要带上这个冠冕来做这个君王。那这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不许可的，但是神的启示给我们看见，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上帝所高立的祭司、先知，也是君王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我们所看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讲不完一章到八章，所以这个的撒迦利亚书就分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讲到这个跟前面讲到这些的意象，还有接下来他们讲到的禁食他们的禁食跟一些的节日里面的这些庆祝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未来的一个预言预言。所以撒迦利亚书分了这两个部分。那在个第一个部分里面呢，就讲到有八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八个的意象所以就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章到第八章，那第二部分是第九到十四。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写在主前520年到518年，那部分包括了比利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末世和意象， 哦，那他主要的重点是向归向的犹太人保证圣殿必然将会建成，在所多巴伯的带领之下必然会建成。第二个部分呢，九到十四章虽然没有清楚讲到那个日期，哦，但是那时候呢圣殿已经建好了，存在了，哦，那么呢他所预言的部分的里面的话也都是指向末世性，而且是启示性。所以在这个九到十四章里面所出现的很多一些意象等等这些呢，也出现在启示录，也出现在启示录，因为它是指向一个末世性，末世性。那么一直在这边就提到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的末世，神的末世就透过先知就把它写了下来，很重要。那么回归的劝勉，从第一章开始的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勉，里面要他们做什么呢？那神要他们回来建圣殿。建圣殿的时候呢，神就透过这个撒迦利亚再次的提醒他们，上帝使他们回归，而上帝要他们回想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大发烈怒，为什么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必转向你们。那这个就是一个福音。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是背向神，我们离开神，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转向神，我们回归神。那这样的一个人里面呢，神就说什么呢？你们要回转，离开你们的恶道，所以呢背向神跟回转呢，离开你们的恶道跟恶行，所以当一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得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所以神就吩咐他的仆人正先知，过去你们悖逆，你们背向神的话，这些事情已经报应在你们的列祖的身上吗？神就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就兴起列邦外国，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来鞭打他的子民，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圣殿被毁被掳，把他带到外邦人的当中，但是现在如果他们回转的话呢，那神就是什么，神就必转向他们，转向他们。所以上帝定义，就是这样的来恩待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恩典。无论你的过犯有多大，神说只要你们愿意回转。从这里你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浪子回家。所以在浪子回家的里面呢，浪子他拿了巴巴的一切的东西呢，头也不回他就走了，头也不回就走了，就背向他的父亲离开这个家，那父亲就在那边，那他离开家的那一天，父亲就一直在等待什么？等待他回来。所以只要他能愿意有回转的一天呢，神还是在那边等候他，拥抱他回来。所以浪子回家，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所以呢神说你们要转向我，神就必转向我们。所以呢要回转，离开你们的恶道和这些的恶行。早上我们的读经，修院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的里面就提到，神就吩咐他们，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弃主，弃主里面的事情，他说你们不可以跟从，也不可以效法他们，不可以把你的儿女给嫁给他们，不可以效法他们。为什么呢？那这神是说，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了，应许他说神要把他带入到这个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那神对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神给了迦南地的人400年的时间给他们悔改。所以到他们要进，从埃及出来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什么呢？他说当中呢迦南地弃主。所以对迦南地弃主，在曾长老讲到那一个的时候呢，畸变人的事情说迦南弃主呢，你要把他们什么，全部把他们赶尽杀绝，连妇女带小孩子你都不可以手软。为什么呢？利未记里面就告诉，因为他们连那个地他们都污秽了。怎样的污秽法呢？乱伦的事情，淫乱的事情等等这些。所以神就说连那个地都污秽。所以迦南地弃族的这个弃族的地方，神说你进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手软，赶尽杀绝，连动物你都要把他们什么杀，因为这整个遍地呢都已经在神面前 是一个污秽的地，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呢，他们要讲，但是以色列人呢进去之后呢，他们没有赶尽杀绝。那除了这七族之外呢，其他的呢怎么样？他们是不可以把他们杀死。他们做什么？神是说，如果呢你要进去之后呢，好像祭奠人一样啊，如果你 smart 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哇，他们有万军之耶和华，那你就派人去跟他求和，那你们这些人呢，男跟女呢，全部人就成为以色列人家中服苦工的，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家中来做这一些就是帮他们做这些苦工的，他们就不会杀害你们。但是呢，如果你说我们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些男丁出去打仗，神说你就可以把这些男丁全部杀死，因为他们出来跟你们征战啊。所以除了迦南地七族之外呢，其他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对待的，这样的对待。那如果其实严格讲，即便人他们可以其实出来求和，所以他们不用假装来欺骗，因为他们不在那个七族里面，是神所要定义要灭绝的，定义要灭绝的。所以两个，第一个，以色列人在行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呢，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那对即便人的话，对他们来讲，其实呢，从你要看，他们也跟以色列其实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如果懂得求告神的话，神也指示他们说，你们只要跟以色列人求和，那你们就没事。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总而言之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看人就是喜欢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神说只要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撒加利亚书也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福音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你是背向神，就是像我们背向神，我们就自己偏行己路。但是当你愿意悔改回转，你愿意归回的时候呢，神永远双开他的双手迎接我们什么回家。所以浪子回家，浪子回家，那之前就讲到那个人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次不见的羊，不见的这一只羊，那上帝永远就是在等候让我们转向他们。所以撒加利亚书也把福音的信息就把它带了出来。那接下来就提到撒加利亚的八个异象，还记得什么异象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异象是什么？骑马的，对不对？一个人番石榴树以马。那第二个意象呢，四个角跟四个匠人。第三个意象，我曾跟其中一样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第四个就是大祭司被洁净，第五个意象呢，讲到金灯台跟两棵橄榄树，金灯台就在两棵橄榄树的中间，然后第六个就讲到飞行的书卷，飞行的书卷。第七个在凉气中的妇人，就是讲到这个犯罪的女人，凉气中的妇人。跟最后一个呢，有这个四车，这辆车是什么呢？就是该我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图片，有一辆红色的马、白色的马、红色的马、黑色的马跟一只灰色的马。所以这样的四马呢，也出现在启示录。所以你看见马的时候很容易记，白马是什么？指向谁？就那位做君王的、掌权的，就指向耶稣基督。那你们有看 The Lord of the Ring 吗？ The Return of the King， 有吗？那个谁，一个老的就骑着那个白马在山上冲下来的那，哇，整个发光的那一个，就好像这一幕。四个马，所以骑在白马上的就是那一个荣耀的，就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再来，那一位君王呀，所以这四个八个意象，这里面有八个这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要告诉你什么东西？那第一个意象这边就说，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在这个低洼的地上的四流树中间，在他后面还有红色，表示就是棕色跟白色的马。我就问我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说此一节，他说在四流树中间的耶和华使者说，我已经在遍地巡查， 看见全地都安定，一片的什么平静。所以你读这两节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上个礼拜我讲过了，当马出现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征战，对不对？那十一节这边怎么全地都安定，一片的平静，你就把马跟这个平静比较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和平，对不对？平安，就再没有征战了。那上帝这意思就是说什么？上帝把你们交给外邦人，外邦人的征战、杀害等等，这一切已经过去了。现在呢，神要使他一片的安定平静。平静之后要做什么？就是接下来十六节说什么？我要怀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必在城中重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的所罗巴伯所要建的圣殿必然要建成。哦，必然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神的话。那神的话一出是永远不会返回的，必然要成就。所以神说什么？他的心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是什么？神也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意思。哦，他然后什么呢？绳子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是什么？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绳子拉在其上，就是上帝要用一个准绳，就表示说这个降临水要建造的圣殿呢，哦，必然要成就，哦，必然我的殿必在城中重建，哦，神的心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然后实际上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城镇必在什么昌盛繁荣，耶和华必在怜悯锡安，必在拣选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的意象里面给他们的一个宣告的一个肯定。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就骑着这个红马的这个骑士，这骑士的他有解经家就讲着说，哦，范士流指什么？比喻什么？范士流树，啊，这是种在野地的，那比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呢，神其实是形容他们是怎样？高大的香柏树，有没有？他们是高大的香柏树。然后最后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种野树？番石榴树，就是本来是上帝的选民，很尊贵的上帝的选民，好像香柏树一样。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成了这样的一个，哦，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不听神的话，所以经历上帝许许多多的管教，经过许多上帝把他们的弃绝，那这些。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种范士流当中的这种卑微的地步的里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洼地里面来形容他们地位的一个卑微，种在这样的一个洼地的里面。本来香柏树是建在哪里？哦，一直形容他们在那个什么高高的山岗上，哦，种在一个很高的树上的香柏树，圣经居然一直形容这些。但是如今呢，以色列人他们被种在这个洼地，哦，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地位里面。那现在重新上帝要使他们来升高，哦，那讲到这位使者就是比喻，哦，旧约里面比喻的使者就是讲到基督，他的看顾，他的代求。那红色的马，本来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呢，那这边就讲到这个救赎，哦，这位使者耶稣基督看顾代求，也要来做他们的救赎者，然后要向仇敌来征战。那这个就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讲，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那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哦，就讲他们、哦，骑在马上的向这个仇敌来宣战。那红马黄马这些都是表示上帝奉上帝差遣者的，哦，去宣告。那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就出现，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哦啊，红色的马，黄色的马，还有灰色的马，哦，这些都是奉神差遣，也要去做宣告，施行审判等等的这一些，哦，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是在第一个的意象里面呢，所以呢提出保证，耶路撒冷必蒙慈悲，神要回到耶路撒冷，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哦，然后神使他们什么平静，使他们能够安稳，使他们有太平。那这是第一个的意象里面，神透过这个意象给他们一个保证，给他们一个应许。那你就看见说，在这样的一个使者里面所提到的红马呢，红马、黄马、白马等等，灰马等等呢，那这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哦， 我们有出现过的这一个刚才所提的骑白马的呢，启示录说什么？哦，他就是君王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红马的，表示征战的，哦，跟向敌人仇敌宣战。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灰马的，哦，灰马的，哦，他是做什么？拿做这样的一个天平。还有一个是黑马，表灰马，这个是黑马啊，灰马是表示死亡，哦，表示死亡。那这就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所以白马骑在白马上哪做工呢？还有宽免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他胜了这个仇敌啊。这个是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应许你那个后裔要伤蛇的头啊。最后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因为什么？就讲到这个福音啊，讲到这样的一个救赎啊。第二匹马呢，红马呢，就是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什么堕弃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表示什么？战争，哦，红马就是表示这个战争，哦，那么黑色的马呢，表示什么？骑马的手拿着天平，是活手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那这个是什么？李建安博士有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有提讲到这个，对不对？这个是提到什么东西？提到饥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哦，那这个要，哦，因为他手上拿着那个天平，为什么呢？当时候这些东西物价高涨，哦，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饥荒到了。最后灰色的马表示什么？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管辖四分之一的土地，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人，就表示什么？这个是行死亡的一个天使，上帝所吩咐的。那这个呢，这些的马出现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个的意象的里面，也同时出现在启示录的时候，啊，这四种颜色的马的出现都有代表。所以骑在马上的呢，其实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有光冕赐给他，有光冕赐给他，啊，就提到福音。红马是表示征战，黑马表示饥荒，灰马表示这个死亡，哦，在这样的一个启示录。有考试的啊OK， 好 OK。 然后他就刚才就讲到第一个意象的里面，就讲到这个幡舍流。幡舍流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娃娃，哦，幡舍流不是，他们的另外一种是这种幡舍流树，哦，幡舍流树。那幡舍流呢，哦，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在野地的里面，但是呢，这一种的它的枝子呢，它枝子是要做什么呢？要做这样的一个啊，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幡舍流树象征丰盛、平安、复兴、神的应许。然后这样的一个舍流枝呢，哦，在他们守戒期的时候呢，它是拿来做住棚戒的时候呢，大帐篷的枝子来的。住棚节是在什么时候？以色列人的日期，七月十五是以色列人住棚节。做住棚节是什么意思？纪念什么？啊，逾越节之后就是住棚节，代表什么？啊，七月十五，你想到七月十五鬼节，啊，呀。所以大家都出来七月十五，然后住在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啊，哦，啊，所以七月十五是他们都要从各个地方都出来，要来到耶路撒冷守戒，嗯，守七月十五。哦，那住棚节代表什么东西？纪念什么？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在旷野他们就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他们世世代代的逾越节跟住棚节有几个很重要的，他们一定要去守，哦，去守，直到今日以色列还守着住棚节。那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幡舍流枝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帐篷，哦，来打这个帐篷，纪念他们的祖宗 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一路上走的时候呢，那40年里面他们就住在这个旷野。那旷野呢，住棚结果记到神在日间以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的里面。象征什么东西呢？哦，丰盛、平安、复兴跟神的应许与他们同在。哦，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住棚节呢，就是以色列人的7月15号住棚节，那就是到我们现在大概是10月这个部分。哦，从我们阴历里面算，我们就是上个月10月的时候，哦，就是他们的这个住棚节。哦，住棚什么？他们的日历是这个，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日历。他们的计算法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所以一月的时候呢，提别月开始这边，哦，他们就用这样的一种的算法。黑色的是我们的阳历，呀，黑色的是我们的阳历，哦，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算法。所以呢，在他们讲7月15号的时候呢，是大概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月，哦，呀，呀，我们就比他们推前三个月就对，哦，推前三个月。所以七七节、五旬节，哦，就在他们的这个西望月的时候呢，是大概我们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受难节，我们的受难节之后呢，哦，你算起的那个50天，就是圣灵降临节，啊，懂吗？呀，哦，呀，那我是在圣灵降临节受洗的，我不是在复活节，我也不是在圣诞节，我就觉得这个日子非常有意义。圣灵降临节，啊，那时候是6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就是说从受难节之后你算起50天圣灵降临节，啊，这个就是五旬节。所以你们要受洗还没受洗的，选择日期很有意义呀，哦，这个很有意义。 OK， 那么他就讲到这个番式流树做的就是做什么，就是大棚，啊，这是所以神要在旷野里面，本来这些的香柏树啊、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等等，这些呢，哦，神就应许他们说什么，将来这些呢，哦，在旷野上要种下这些树呢，神不再把他们看为野树枝还是什么，哦，因为这些呢要长出代替什么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蓟藜，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这些在野种啊旷野种上的这些东西和野橄榄树，那我们外邦人就是圣经常形容的野橄榄，被接在这个橄榄树上，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也蒙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也一样的同样的蒙受这个恩典，所以这里面就有神的这个应许，哦，永远的一个证据是不能够剪除的，上帝的应许就在当中，哦，呀，那还有呢，这样的一个番石榴树呢，哦，其实以斯帖的名字就是番石榴树的意思。诶，这样。啊。以斯帖。诶，以斯帖。这样。第一次知道。啊，以斯帖的名字就是番石榴的意思。啊啊 ,Esther。Esther， 所以以色列人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娃娃，不是娃娃树，不是番石榴树的意思呀，番石榴树意思就是有平安，有平安，有和平，有神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呀，好，那第二个意象呢，讲到四个角，有四个角跟四个匠人，四个角跟四个匠人，哦，四个匠人，那可是你想的时候又想到什么？第一，讲到四个角，这四个角又象征什么？好，哦，呀，他说这些就是把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赶散的角，谁把以色列人赶散？所以讲到这四个角，哦，讲到四个角，谁把以色列人赶散？当时神，哎，小先知书啊，你们都读过了，读过，现在已经来到第11卷啊，呀， 第十一卷小先知，神通过什么把以色列人赶上？啊，第一个是什么？亚述，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是巴比伦，然后就是什么？波斯，最后一个是谁？希腊，最后罗马，哦，希腊罗马，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所赶上的，哦，把犹大以色列人列赶上，赶上的脚。那这些人呢，哦，曾经举起他的脚来攻击犹大地，把犹大地的人赶上的这些人，那四个匠人呢？四个匠人呢？打上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让这些匠人来呢，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举起打上犹大地的脚，就是去打上。所以他们这四个列匠人呢，把这四个脚把他们打碎。这四个人又是谁？啊，那有的人解经家就讲 ，OK， 神就兴起这四个人，那神也兴起了其他四个国来打上犹太人，那有四个这个匠人，有的人就比说这四个人是谁？啊？谁？所罗巴伯、以斯拉。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重建圣殿，啊，真的打散了，他们把他们打碎，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回来，然后呢，以斯拉是把上帝的话语重建。当他们建立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外国就不敢来侵犯他们。第三位是谁？尼希米重建城墙。第四位是谁？大概在这个时候的是谁？我们刚提到他的名字，以斯帖。为什么以斯帖？以斯帖里面记得吗？他们波斯亚哈水鲁扬差不多要把犹太人灭掉，对不对？以斯帖被兴起来打掉，把这样的一个巨盟把他什么把他拿掉，就是上帝所兴起。也有人这样讲，哦，但是也有其他的许多的比喻。那脚是表示什么呢？脚是表示象征能力、权柄跟君王。所以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其实但以理书有的人就从但以理书里面去看指到什么东西。他说我要告诉你审判的日后期必要发生，因为这是有关啊幕后定的。他就看见那有两个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马代跟波斯就是现在他们所提的这个波斯的帝国。那多毛的公山羊就是什么？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脚就是什么？第一个王。希腊王的第一个王是谁？亚历山大，这个第一个王。至于那代替这断了的脚，哦，这个脚他沿的地方长出来的四个角，就是四个要从他的国中兴起的王国，只是没有他的权势。那有人就从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真的是他的国权就分成四个地方。那就是谁？他在位13年，32岁就去世了，很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他帝国就分了四个大国，那四个大国呢，托洛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埃及，哦，还有利西马克斯就是这个地方，哦，卡山德这个地方跟西流基这个地方，所以分裂成这四个。所以一个的波斯的希腊的帝国这样的一个角被打碎之后呢，从它里面有另外四个国起来，哦，就是这四个国。那这个是在400年之间的历史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对啊。然后最后谁就把希腊帝国又再打败？罗马把他打败之后呢，那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所以打败之后呢，这个在他们中这个啊，在埃及跟这个中东这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就成为什么？罗马的治民地。那罗马就统治了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成为罗马的治民地。所以这个里面呢的这个大脚，所以有人就解释这个就是希腊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这段的脚在原来的地方长出来的，那四个脚呢就是四个要从他的国中兴起来的王国，哦，就这边所提到的这四个，哦，这四个。所以但以理书八章21-22所预言的这四个脚。所以有的人讲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预言里面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讲到这个四个匠人，还有打掉 四个角四个将把他们打掉。那有提到这个，那其实就给我们思想到，我们一直在提到小经书里面，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跟这个希腊，后来的就是这个罗马。罗马是在大概是在主前400年当时的那一段时间的里面，但是提到在他们400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提到其实就是这大概是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里面的这些预言，所以它是象征性的代表，表示一切攻击神子民的世界的势力，可以是之前的、当时的，也可能是未来的预表，而相对的四个匠人也含包含什么？代表神以自己的能力兴起任何时候兴起的任何的媒介或者任何人来战胜他子民的这个敌人，所以真正是谁我们也不能够肯定，所以我们也是大概这样讲。所以对那四个匠人，我们是想说所罗巴伯拉、以斯拉拉、尼西米拉、以斯帖，我们就从大概这个时候里面所看见的呢，对当时撒加利亚对他们所讲的里面，从那个时代里面看，可能上帝就兴起这四个人，任何的媒介来战胜他子民的这个敌人，毁坏的城的圣殿被建造，毁坏的城墙被建造，子民的心灵重新的被建造，还有呢，本来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要被亡国，整个民族要被灭亡，神兴起以斯帖保护了他的子民，挫败了敌人的巨猛，这些都是什么？神战胜他指明敌人的一个方法，上帝在每个时代里面所要兴起所要使用的这些人，所以他们都是象征性的一个代表，那就给我们看见说敌人跟上帝的这个作为，我们看见。好，第三个意象就讲到准神的意象，所以准神里面我们就想到什么东西，在一个建筑的 construction 里面，每次我们要拉那个准绳来砌墙砌桩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准绳。所以这个准绳呢，神说呢，他说你量用什么来量，他说队友说你要去量度耶路撒冷，看看这个城墙有多宽多长。所以天使离去的时候，另外天使迎着他来跑，赶快跑去告诉那年轻人，耶路撒冷必有人什么居住，像没有城墙归陷的田野，因为城中的人跟牲畜很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墙跟城中的荣耀。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建造耶路撒冷，但是城墙还没建造起来，神要兴起一位匠人，就是谁？尼西米，后来就回来来建造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要建造的时候呢，撒加利亚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一个准神，有人就拉这个准神在那边做什么呢？来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多宽多长，表明神什么？预备要重建耶路撒冷。除了建造圣殿之外呢，神也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除了圣殿之外呢，圣殿之外的这些围墙，那神就拉着这个准神要在那边，多宽多远，就表示神要住在当中。刚才的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神说要回到他们当中，神的心与他们同在，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说启示录里面也有讲，他说有一根苇子，一根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我现在不是量圣殿祭坛了，还有礼拜中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神要量我们。那神怎么量我们啊？神要量我们的心啊，多大？量我们什么？神要量我们什么？而新约圣经有讲的，上帝怎么量？什么怎么量我们？用什么量？你用什么照？上帝要用什么来量？有吗？新约圣经说什么？有人用什么？金银。有人用草木和秸，对不对？那神要用这个来量，你是用金银来建造，还是你用草木和秸？那这些就在圣殿当中，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在做礼拜的人，神都要量我们，不是你多高多矮，而是量你的工作，你用什么来建造。 所以呢，这些圣功呢，我们都要被神来检验，我们都要被神来检验。你是用什么来建造？哦，金银草木和戒，哦，这些哦要来建。然后他说，跟我说话的哪座金为止，当作尺，要量那城跟城门，城门跟城墙，让我们知道圣城的一个荣耀。那这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时候呢，已经在启示录21章，差不多是新天新地的时候，量那个什么啊，看见吗？所以当他们量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多宽多大吗？非常漂亮的，讲到神的荣耀的一个彰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撒加利亚书里面看见这个东西呢，然后就讲到神要在当中有火城，有上帝的荣耀就在当中，就讲到这个城，它城呢不是城墙，而是一个火城，而是讲这个燃烧的火城，那神的荣耀就在当中来彰显。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很多，然后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什么火城。所以当时呢，哦，当以色列人跟这个是亚门人打战的时候吗？有吗？就有一个少年人，他就害怕，哦，以利亚就祷告说，上帝啊，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给他看见什么？满山有什么？有什么？有耶和华的使者，哦呀，在那边维护着他们，哦，所以一样的，神要做他们的保护，哦哦，好像城墙一样，是一个什么？哦，一个火城，并要做其中的一个荣耀，神与他们同在，哦，这是讲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耶路撒冷多大多宽呢？它的扩展不会受限制，神的国度是一直在扩展的，神没有受限制的，哦，那更重要的呢，神住在当中，成为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哦，神要做四维的火城，还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四层的火城给你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城墙，就是想让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尼西米他要来怎么建造，有保护，有分别的意思，哦，把他们跟外面的人分别出来。然后神的荣耀呢，给我们看见圣殿有神的同在，然后呢，神怎样同在？透过神以他自己的话来建造。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的心灵成为神圣灵的一个居所，神的同在，哦，我们更需要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呀，哦，这个就提到这个是第三个意象里面所要提出来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然后呢，万军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呢，神就差遣他去惩罚那些掳掠你们列国的人，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眼中的同人，你又想到什么？哇，这个很多比喻的，哦，眼中的同人，哦，圣经里常说什么？神说什么呢？哦，神说什么？哦，眼中的同人就是你的瞳孔，哦，当有人用一个东西要刺你的眼睛的，你的第一个感觉，你的眼皮就会闪，哦，有这样做一个保护，有一个保护。神说什么？摸你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神要保护我们，好像什么？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也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瞳孔，这样的一个，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还有一个眼皮可以保护我们。诶，怎么危险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眼睛关上去，哦，眼睛关上去，哦，这样的一个，哦，这是瞳孔，哦，瞳孔。所以这个眼皮就让你做保护的一个工作，意思就是神要保护他自己眼中的同人，哦，所以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呢，你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瞳孔里面的一个影像，所以要保护你，哦，如同眼中的这个同人。所以呢，道成肉身的时候，神住在我们当中，哦，显出这荣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神的荣耀显出来。不单如此呢，这边就提到说，哦，摸你的人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谁敢碰上帝眼中的同人？你看见吗？哦，所以我们都神保护的，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都受到上帝的看顾跟上帝的保守，哦，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什么同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19篇17篇第八节，神保护我们眼中的这个同人，哦，保护眼中同人。 啊，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呢？他说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人的猎物，你们便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了。哦，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哦，因为是什么？哦，神差遣他们来，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来做什么？那神说什么呢？乡臣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要住在你的当中，就是什么？就是预表这个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哦，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当中。哦，神应许说，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已经隐约指出了什么？这位上帝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就住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来到第四个意象呢，大祭司耶稣亚的意象。那这个意象是说什么呢？他就说，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大祭司耶稣亚呢，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撒旦也在耶稣亚面前右边来做什么？控告他。那撒旦的工作有两个，什么工作？就是这边第一个的工作。Complain King， 当我们讲人家 Complain King 的时候呢，我说一个不可以用这个字叫 Complain King， 因为你就表示说他就是撒旦，因为撒旦就是什么、哦、很喜欢控告。所以不单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出现，还一处地方出现在什么地方？在神面前控告。控告谁？约伯记第一章也是，知道吗？他就跟神 Complain 说，那约伯这么好，岂是没有理由？你四面用篱笆围着他，你向着丰富赏赐他，所以他将成为一个敬畏你的，难道没有理由吗？因为你四面围覆他，来到神面前控告，控告、哦、所以他很喜欢控告。那魔鬼第二个的是什么工作？第一个的工作是控告者，第二个是什么？是怀疑吗？还有什么？阻挠我们啊？还不是啊？耶稣有说过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讲到什么东西？他又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懂吗？所以这是撒旦的两个工作。第一个呢，在神面前昼夜的什么？控告上帝的子民。那第二个呢，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做什么？谎言之父啊，谎言之父呀、哦、这是这个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撒旦站在耶稣亚当中来控告他。所以但是呢，我们有神的恩典。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什么？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哦、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呢，我现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看见吗？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魔鬼越控告我们越多的罪，上帝的恩典越显得更多，看见吗？所以呢，就在这个的里面呢，当他控告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斥责你，那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斥责你，这个人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稣亚，那我们就像神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一样、哦、我们在罪恶的当中，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你污秽吗？有污秽。所以那时候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神吩咐使者说什么？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看啊，我已经除去你的罪孽，要给你穿上什么？华美的衣服。不单如此，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正在旁边站立，站立。所以神对他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吩咐，你就必治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子、哦、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势力在我面前使者中间自由处理。大祭司耶稣亚，你和你坐在你面前的众同伴都要听，他们都是预表将来启示的，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什么畜生、哦、但是呢，这个大耶稣亚呢不是大卫的苗裔， 但是上帝这边已经隐约的讲，他是一位大祭司，但是光明要栽在他的头上，就是祭司都要做君王，这个是一个出现的。他说，我在耶稣面前所立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有气眼，看哪，我要亲自雕琢这石头，在一日之内我要除去这地的罪孽，到那时呢，你们个人要邀请自己的邻舍来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在这个的里面，但是这边就给我们看见隐约的一个大祭司呢，神要把冠冕戴在他头上，有这样的一个预表，祭司要做君王，就是那要来的耶稣基督的这个职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就给我们看，上帝就吩咐使者把他的什么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要给他穿上一个华美的衣服。之后呢，我们再看见说，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就好像神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们是污秽吗？我们都是污秽的，每个都是罪人，但是罪恶彰显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显出更多，显出更多，这一个里面。那接下来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气眼，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有出现的，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要知如何，我们下回再分解。下来我们会有两个礼拜主日学是休假，休假，除非你们要上课啦，我可以教的。你们要休假是你们要继续上，放假，你们要放假，好，休息两个礼拜后我们要考试，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如果我判定他们是蒙恩的救，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就有提到说什么呀？第十章的里面，在十章的里面他就提到许多的信心的这些伟人，他就说他的信是从那个亚伯开始，亚伯开始的那个信心。所以我们是说亚当夏娃不包括在里面吗？他们没有得救吗？没有提出来，我不知道，因为他从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提，他是从什么？从亚伯开始。那么亚当夏娃呢？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很清楚的知道那些人因信而称义的呢？他是说从亚伯开始这边，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虽然没有记载，我也不能够肯定说他没有得救或者他得救，因为没有记载在这一边。不过毕竟让我们知道说他们的那一个如果你从这边看，亚伯为什么会献这个头生的牛羊，毕竟这个亚当夏娃会影响他，因为神没有吩咐亚伯献头生的牛羊，但是他已经懂得献祭，该隐懂得用土场来献祭，可见父母亲在教导的责任上，他们已经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大概晓得，从上帝把第一个羔羊杀了做衣服给他们穿上的时候，已经明白那个献祭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你讲他没有信心吗？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心，虽然没有写在这一边，但并不表示说没有，因为希伯来书说的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一一写在里面，没有写在里面并不表示他们不得救，只是写不太多太多了，所以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呀，但是告诉我们的说，旧约也好新约的好，他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没有人是靠做自己的行为得救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作信，所以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所以神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 所以旧约也好，我们也看见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了他们。所以不是单单上帝的百姓而已，所以我们从小先知里面也看见，所以约拿书跟尼尼微传福音，他们披麻蒙灰，那一批的人他们都悔改都信，他们也都信。只是到后来的一百多年之后呢，当预尔对他们讲的神要审判的时候，是那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就不信了，他们的罪要到神面前，神定义要把他们什么灭掉呀？每时代每时代的朋友，看见我们上帝也眷顾什么外邦人呀，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讲到四个意象，还有另外四个意象，还有接下来的幕后的景象，第九到十四章。两个礼拜后我们再分解啊，十二小先知啊、哦、第一个意象是什么？那个马，对不对？红马跟番石榴树。第二个呢，四角跟四个匠人。第三呢，火城跟荣耀，对不对？第四个呢，等于记得耶稣亚，他就是耶稣亚。第五个呢，两棵树，橄榄树中间有金灯台，对吧？第六呢，飞行的书卷。第七呢，凉气中的妇人。跟最后是什么？四匹马。所以容易就在最后四匹马，就是想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啊，四匹马的出现。所以第一开始讲马，最后也讲马。OK， 好事哦，叫你们来画图啊。yeah， 好，我们到这里还有问题吗？好，我们请师姐带领我们做祷告结束。Yeah。